这个上下文啊，有几点呢、啊？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啊，请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啊，到这个地方了。第一节，那英文圣经那个当时有没有那个字？当时有没有？有没有？那英文圣经是用哪一个字啊？当时 then 那个字哈、啊，对。然后这个当时这个字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啊，有时候不要忽略它。有时候像我们中文说当时，当时就当时嘛，还要什么啊？就把它带过去。不了解这当时在给我们一个什么提示啊？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当时是什么时候啊？洗礼的前面。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你要解释这个耶稣为什么被圣灵引到旷野呢？为什么圣灵要那个时候要把耶稣引到旷野呢？圣灵的工作哈、哦、是相当的啊，能够体系人呐、啊。啊，能够体系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要了解，当时就是指前面了、啊，13节到17节，一个人要面对魔鬼的试探，假如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啊，圣灵不会随随便便说一个好像小孩子不会走路的叫他跑，不可能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必须要一个人经过磨练，你就知道了，哎，这一个人呢、啊。可以经得起魔鬼的去考验，圣灵才会让他去接受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13节到17节，你看看哦，那个时候的耶稣啊，已经长大成人了，是在30岁的时候。那耶稣第一个他说受洗什么意思？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当然，我们平常读圣经熟读的时候，你马上一个反应就是主耶稣怎么讲呢？他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吧，在15节那里，马太3章15节。意思说我虽然啊是天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神啊，来到世上是成为人，但是人呢他要怎么样成为众人的榜样，成为众人的榜样，所以他要尽诸般的义。好，所以你看主耶稣啊，他有没有尽人的本分呢？事实上主耶稣从出生到30岁啊，他在家庭里头，虽然我们这里看不到了啊，在家庭里头，在一生当中，他已经尽了人的本分，该尽的本分。这个可以从路加12章那里知道，耶稣他如果对他父母的孝顺，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第一个至少他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他尽了人的本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哦，我们在教会里头啊，这些啊教会的圣职人员啊重要教会的老师啊，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或许我们会以为说啊，这个道理我听得很多了。我们有时候常会看到有些灵恩会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啊，到处逛一逛，在教会的旁边逛一逛，反正这个道理我都听过，布道会我都听过了，啊，就在那边逛闲聊，啊，不注意听。那这样会给人家一个错误印象，哇，这些长老执事、传道、负责，好像布道会的时候他们都不需要听道理了，啊。这样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尤其啊带领教会的人啊，更需要注意到我们的行为了，啊，要给大家做好榜样。所以像这个耶稣啊，他就尽了人的本分。第二个呢，耶稣受洗啊起来以后，那么天为他开了。这个天为他开，这表示耶稣的祷告啊，是不是得到神的垂听？天开了就是祷告神垂听嘛，像这个。扫罗祷告神不给他回答，那天没有开，那天没有开的话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个人祷告平常要磨练自己，祷告到常常好像跟神无所不谈，天开了，哦，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要做到天祷告到天开，有这样的经历。第三个呢，就是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天上出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应验圣经的话，耶稣就是神的爱子，就是神人，神的儿子。 那其实我们今天信仰里头不一定说神要开声跟我们讲话，像我信主到现在都没有听过主耶稣开声说话，也没有看异象，没有做异梦，都没有啊。但是神可以用其他方式让我们了解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信仰生活的里头有很多的经历让我们知道神喜欢我们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啊，他在受魔鬼试验之前呢，那么他做了这些准备，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主耶稣再一次的让他要出来跟魔鬼征战的时候，他受魔鬼试探。其实这个受魔鬼试探也最主要就是要留榜样给我们，当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啊。所以譬如说第一个，他说人活着不是单单这个魔鬼叫他说把饼变石头变成饼，那主耶稣不愿意这样做啊，即使再饿他也仍然呢要听从神的话，这个就很重要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啊，若是能够啊做好准备，我们就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假如我们不好好准备自己啊，那么当魔鬼试探来的时候，人很容易就倒下去了啊。所以这第四章啊，这第一节这里说，当时我们就要了解啊，这个当时是指什么时候啊？所以我们呢做好准备啊，那我们就不怕魔鬼的试探啊。虽然魔鬼失败，他还会再来啊。不过我们从第四章十一节可以看到说，魔鬼离开了耶稣啊，离开了耶稣，但是天使来侍候他。一方面我们有神的帮助，一方面天使来帮助我们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可以了解，虽然很多不起眼的字眼呢，确实非常重要。请再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第九节这里说，那时是指什么时候呢？那时是指什么时候？我们只要看前面一到八节，我们就知道说，那时啊，是约翰早已经为主耶稣啊预备好道路了。所以主耶稣要出来做工之前呢，要去传福音之前，那个约翰已经为他铺好路了，所以他就受洗，然后圣灵临到他，并且有天上的见证，那么经过魔鬼试探以后啊，他就能够挺身而出，出来宣扬天国近了这个福音，那么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啊，我们要让主耶稣来跟我们同工。我们先要像施洗约翰一样的预备好道路，所以这个那时啊，虽然这个字眼短短两个字但是却是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再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入天国。像这个什么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什么是你们的义呢？后面呢，二十一节就给我们做了一些比较。二十一节一直到四十八节那里，从十诫里头啊，主耶稣来讨论，讨论当时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称为义的，就是守着这个诫命的旨意，从外表来守，但没有注重内在心理的动机，比如说不可杀人，那么通常他们以为说我没有杀人，那就是守了诫命，但主耶稣强调人内在的动机，说你恨人就是骂人。就如同好像杀人一般了，所以要祷告之前要跟弟兄和好，那祷告才能够有发生功效，所以主耶稣 强调人的意啊，啊，不是单单只看外表，更重要看到他内心。啊，那在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思想上的这个连贯性哈。啊，这里提到《哥林多前书》13:8，《哥林多前书》13:8谈到爱是永不止息。为什么13特别一直强调爱呢？啊，那你就必须要注意，它跟12跟14有什么关系？前后文要了解，你就知道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恩赐，但是他忽略了爱，他的恩赐啊，常常会走了样，啊，常常啊，这个会成为他自高自傲的，啊。啊，一个理由了，啊，所以说圣经里头在这里强调，虽然我们有属灵的恩赐，但更重要的呢，我们不要有爱，啊，不要没有爱，没有了爱，尽管说你会行神迹，啊，有各样的知识，有前辈的信，能够移山倒海，没有爱，啊，那是第二节13:第2说我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这个这里强调爱，其实最主要就跟。如何使用恩赐啊有关系，啊，再来看这个行动跟思想的连贯性。这个约翰福音呢，常常会有这样的啊这个例子出现。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约翰福音呢第6章，啊，约翰福音第6章呢。那里提到了耶稣行了5饼2条鱼的神迹，啊，那讲到最后啊，第6章，啊，从第26节以后，主耶稣就开始讲生命的粮，啊，所以在讲生命的粮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前面啊，主耶稣行神迹那件事情。为什么主耶稣要强调生命的粮呢？啊，因为主耶稣啊，他不但能够供给人物质上的需要，也能够供给人啊灵性上的需要。但是人们呢，往往只注重啊物质上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啊，才在约翰福音第6章26节啊那里这样说啊，请看约翰福音第6章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啊，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这里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啊，那么这什么叫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呢？这个就是前面第六章1节到15节那里所说的5饼2鱼的神迹。假如说我们能够了解前面他那个事迹，那么来看这里这一段话所讲的，你就可以了解主耶稣的意思了。啊，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约翰福音里头常常有这种行动跟思想的连贯。譬如说约翰福音的第9章，你看这个第9章这里呢，啊，耶稣先讲了一个思想上的观念，请看第9章第5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啊，耶稣讲了这一句话以后，这个很抽象，什么叫世上的光呢？好，那么耶稣啊，这个也很故意，就是来细述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那么什么神迹呢？就是他医治的瞎眼的眼睛，啊，那么这是瞎眼的，这眼睛得医治以后。那只知道这个的嘛，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不是一般的人，啊，那主耶稣啊，啊，知道他还是不太了解，啊，了解他，所以耶稣后来啊，啊，见到他，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9章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啊，36节这个他就指那瞎子得医治的那个人。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37节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可以说话的就是他了。那么这个瞎子就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了。所以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瞎子不但眼睛看见，心里啊更是看见，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主耶稣后面讲的那一段话，最主要是在讽刺这个法利赛人嘛。所以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道士上来，就要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看见的反而瞎了。这个瞎子是什么呢？心灵的瞎啊，看不到主耶稣是世上的光啊。所以主耶稣要来说明他是世上的光，这个光就是心灵的光啊。啊，所以他用了一段神迹来说明什么叫世上的光。所以先有一个思想，那再有一个行动。有时候呢是先有一个行动，再有一个思想啊。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啊，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这里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你可以看到耶稣先有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是耶稣在这个逾越节快到的时候啊，到殿里头洁净圣殿啊，洁净圣殿，把在殿里头做买卖的人啊把他赶出去了啊。那赶出去以后呢，约翰就故意来叙述另外啊一段耶稣的话。那么十八节，犹太人就问他说，你既然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说三天内就再建立起来，这什么意思呢？但耶稣主要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这是指的他啊从死里复活以后啊，那么他要救赎人的罪来说的啊。所以他从赶出这些做买卖的人啊，赶出店，那这里写明什么呢？说到人的心啊，就是神的店，人心败坏，所以人才会污秽了这个神的店。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啊舍身啊来拯救世人啊。所以耶稣说他身体就是神的店，那换句话说，人的身体也是神的店。所以耶稣牺牲他自己来重建人心灵的殿啊。所以耶稣死而复活以后，门徒就知道啊这个意思了。那保罗也曾经说过，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啊。所以他先有一个行动，然后后面呢这段事迹在叙述，原来人的心有罪，人的心败坏了，所以主耶稣要来重建啊人心里的心灵的殿。所以后面这段话呢，是一个思想来解释为什么主耶稣要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这里先有一个行动，然后用一个思想来说明啊。这个是约翰福音里头啊，常常啊用这种的方法啊，交互的来说明这些真理。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哈啊，说找上下文的方法，就是你要细心的读了啊，细心的读。那刚刚提到这个五饼二鱼跟那个生命的粮的关系啊，你这个上下文不要忘记的啊，不要忘记啊。那再来就是啊，第二个就不要误以为啊每一章都有一个新的主题，好像这一章跟前面一章好像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子。我看举一个比较啊具体的一个例子哈，请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啊，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啊。你看到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呢，这应许是什么啊？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啊？假如你不去回头看看第六章啊所讲的话，可能你搞不清楚这等应许什么。有人就随便解释啊，这个应许大概是平安的应许吧，这个应许大概是得救的应许，这个应许大概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应许啊。有时候凭自己意识在猜，那么你不要忘记了，这个跟前面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所说的应许，就是指着第六章啊，第六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那一段话啊。 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啊，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啊，这个是神给人的应许，啊，啊，所以不要以为说我读这一章忘记前面那一章，那不应该的哈，啊。再来，我们看看要注意到一些连接词啊哈。然后这个讲义里头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中文有那个索引，所以我们来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这里都是以中文为例子来说明的。大概你们英文啊可能会把那个意思把它翻译出来啊，中文是没有啊。来看中文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一节，从中文来看呢，我们就真的是很不容易了解。这到底在写什么？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啊，这里少了一个所以这两个字连接词。啊，那么你只要不没有这个连接词所以这两个字的话呢，你就会忽略前面的意思了。啊，那英文大概有吧？英文有这个所以吗？有没有这个字 ？Therefore 有没有？有这个字吗？啊，有哈，哎，那中文就没有了。那这个所以的话呢，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注意到，啊，他这里说你们既然蒙召，蒙什么召呢？啊，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第一章告诉我们，教会啊的建立呢，是在啊神创造啊。这个世界之前呢就已经预定好了，啊，这是神啊在这个基督里的工作，啊，第二章谈到呢，那么神的借着基督的救赎使人得到蒙召，那么第三章是强调这个蒙召不单单只是犹太人，也包含了外邦人，所以啊是保罗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就你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呢，啊，你们要感念到主的恩典啊，神是怎么样的啊爱我们，我们就应该以这个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不要忽略这些连接词，这个是相当重要一件事。啊，那第四个这个早上下午的方法啊，这里提到了说，有时整卷圣经是连贯的，你若只取一段来解释，容易产生错误。像约伯记啊。约伯的朋友为什么会犯错误呢？为什么会责怪约伯说：“哎呀，你遇到这个灾难，一定是你犯罪，啊，定他的罪，啊。”然后约伯否认，啊，另外他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又有人讲了：“不是你犯罪了，就是你的孩子犯罪，啊。”他为什么会这样误会这个约伯呢？因为他上下文他没有看，所谓上下文没有看，就是当这个。神在天上跟魔鬼在交战的时候，跟魔鬼讲说这个耶伯啊，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义人、敬虔的人。啊，那魔鬼就讲了，啊，他会成义人呢，就是你保护他、你照顾他，所以他成义人了。那神说好啊，你只要认为说他是因为啊我的照顾可以，你就先可以试试，啊，可以考验他看看，啊，这出于神主动。让这个魔鬼啊来考验耶伯，因为神有把握，这个耶伯不会说因为受试验而倒下去。那神考验他当然另外一个目的了，因为耶伯灵性啊，只不过是达到风闻有神的地步，经过考验才能够到亲眼见神的地步，所以神允许魔鬼啊来考验他。啊，对于魔鬼来讲是试探他，要败坏他的灵性；对于神来讲，神要造就他，来坚强他的灵性。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从魔鬼来看是败坏他，从神来看造就他，啊，不过当时的这个耶伯的三个朋友不了解这个背景，所以他误会这个耶伯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耶伯三个朋友所讲的话不是全部对，看来是好像是真理，其实不是真理，不是写在圣经的都是真理啊，因为这个是他背景不了解，所以他们耶伯的三个朋友讲的话很多地方是不合真理的啊。再来，我们看这个所谓的重要性啊，啊，这个了解上下文啊，我们才不至于断章取义，啊，了解上下文使我们研经啊，就会啊觉得有趣了，因为你知道上下文以后啊，你就觉得说这个圣经真的是读起来啊很有味道，啊，那么 我们注意上下文，这个就帮助我们在段落分析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忽略前后文的关系。好，那第二节我们谈到这个字义，字义的解释啊，在这里呢，我这里所提到的字义就是一些希腊文啊，因为我希伯来文没有学过，只学过希腊文啊。那这个希腊文字的结构啊，在它这个很奇妙，跟我们英文不一样，它能够把介系词啊跟这个动词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变成名词，有时候可以变成动词哈。啊，像这个apostolos 这个字啊，它是叫使徒的意思，使徒。啊，那 apo 这个字它就是，就是我们英文就 from 的意思哈，就从离开 AD 到 BD 啊，那个介系词。那个 stelo 这个字呢，就是派遣。啊，所以它这个地方呢，说把它两个连接在一起。啊，就是使徒的字眼，啊，那这里提到说，啊，单单了解字眼学人不够了啊，因为有些字哈，同样一个字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我这里提到律法，那后面呢，那个第八页那个第七点，那里就告诉我们，律法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啊，但是它有十多种不同的含义，啊，那假如说你看路加，我这里有列的这个十点，啊，那么路加24:44那提到，啊，说耶稣啊，把律法，啊，还有先知的书等等，啊，来向门徒啊说明。那你所说的律法就是指摩西五经，我们可以来看看路加24:44，路加福音呢24:44，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所说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啊，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这个摩西的律法是指什么呢？这个律法就指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生命纪，啊，所以这个律法呢是指摩西五经。那譬如说这个约翰福音呢，10:34那里，啊，我们看一看这约翰福音10:34那里呢，啊，提到说你们，我曾说你们是神。10:34，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啊，这里说律法上写着，其实这段圣经是从哪里引过来呢？啊，这段圣经是从诗篇引过来的。那诗篇是属于这个旧约里头的一部分，所以这里所说的律法是指着整个旧约圣经呢。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说，你们律法不是这样说吗？啊，所以以下我们就不再翻了，你们自己翻翻圣经就知道说，同样是一个字，但是呢会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你看到律法的时候不要以为都是同样一个观念啊。好，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比较的研究法啊，比较研究法，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可以了哈。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一看到肉体的时候，有很多人就马上想到肉体都是不好的啊，属肉的都是不好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啊，3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这个肉体就是指我们的情欲、私欲啊。所以通常我们一看到肉体就马上反应说啊，这个肉体是不好的啊，肉体啊。 好，那我们来看，再看第十一节，二章，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啊，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好，十一节哈，这里说按肉体，这个肉体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人的情欲呢？是不是指人的私欲呢？你看这个这一节的上下文就知道说不是，这个肉体没有什么情欲私欲的意思，肉体是指人的身份，好像你是犹太人啊，或是中国人啊，这是肉体啊，是这个肉体只是人的身份，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不是指人败坏的本性，所以同样的字眼会有不同的意思，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分辨。好，再来字义的文化背景啊，在这里啊，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你必太在他们的高处。我想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路加十四章啊，常常被误会的一段经文啊。路加十四章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中文呢小字是说爱我胜过爱啊，这五个字把它代换成为一个恨，那怎么讲呢？啊，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很多其他的宗教哈，就用这个圣经来诽谤基督徒。你看，你们这个基督教叫人家恨自己的父母、弟兄、姐妹啊，啊，说耶稣讲说，若不恨你自己的父母、弟兄、姐妹，就不能够做他的门徒啊，啊，他们就用这段话常常诽谤基督徒，这个没有亲情不孝顺。那为什么他这里会用恨这个字眼呢？为什么？在这个圣经里头啊，有这么样的描述，爱少一点点的话就成为恨，爱的少一点点就变成恨，这个很强烈的这个啊一种强烈对比的一种叙述方法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创世纪二十九章，创世纪二十九章，二十九章的三十一节，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节，这里讲雅各跟拉结同房啊，并且爱拉结胜过爱利亚。雅各爱不爱拉结呢？爱不爱利亚呢？是爱了，不过跟爱拉结来比较哈，他比较喜欢拉结啊，所以爱拉结爱得多，爱利亚爱得少啊。所以三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见利亚失从，那么原文啊，我们看中文原文做被恨啊，耶和华看到利亚被恨啊，被这个雅各所恨。雅各有没有恨他呢？啊，没有，因为这个三十节讲嘛，爱拉结胜过爱利亚，爱的少一点点啊，所以就把它描述说是被恨啊，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用这样的叙述，很强烈的对比啊。所以我们有一位长老啊，他们以前呢当传道很辛苦，有时候三个月或半年才回家一趟啊。回家去的时候啊，他的孩子不认识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啊，这个收电费的来了，要收电费了。他妈妈跟他讲，不是，这个是你爸爸啊。后来他认识他爸爸了，啊，等到跟他爸爸熟了，他爸爸要离开家了，哈，啊，那他的孩子抱着他的脚说：“爸爸，你不要走，你不要走。”这样，他爸爸不行啊，我不能够不离开啊，我要爱耶稣胜过爱我的这家人啊，对不对？啊，不是不爱啊，啊，爱少一点点而已了，啊，但圣经讲说你要恨啊，就爱少一点点，是这样子，所以他只要从后门溜走了。啊，不能够从前面走，从前面走，孩子不喜欢，不要他离开，啊，所以另外一个长老他讲得很有意思，他在这个长老离世的时候啊， 他的儿子在等这个家属啊，在这个致辞啊，他还是讲一句话，他跟巴哈巴巴讲说：“巴巴，你为什么常常要离开呢？啊，为什么要常常离开？啊，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呢？”他爸爸跟他回答，他说：“这个已经献上的祭啊，不能够再拿下来。”啊，所以他永远记住他爸爸讲的话：“献上祭不能够再拿下来。”所以他那天致辞，我们大家都很感动。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同系语言哈，在研究这圣经里有所谓同系语言。这个同系语言呢，像好像我们中国字啊，我们中国字跟日本字啊，这算是同系语言，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有人讲说，你今天有没有带便当啊？便当。听得懂吗？有些人可能听不懂 啊，假如受英文教育，大概听不懂什么叫便当。啊，这个便当是从日本话来的，啊，就饭盒了，我们那个餐盒，哎，但是你只要在这个研究这个文学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的日本字啊，因为日本人统治过中国人，从中国人嘛，台湾啦、韩国啦，受统治过。所以无形当中的这观念呢、啊就受日本的影响，用字上面也是受影响。那同样的这个啊，这个圣经也是一样哦。在研究圣经的人呢、他你看圣经里头有时候有一些字跟阿拉伯文啊跟这个亚兰文啊跟希伯来文啊，他们是同系语言啊。那其他的语文就不太了解了，比如说西班牙文、葡萄文是不是也是同系语文呢、就不太清楚啊。不过就是说这个圣经的话，希伯来话跟亚兰文、希伯来跟阿拉伯文是同系语文，所以有时候在看圣经的时候啊，因为早期原来的版本就没有了，很奇怪，那圣经的原来的那个版本没有了，都是手抄本，手抄本抄来抄去，就是抄错了，有时候他们写的人会用亚兰文来写，有时候看不懂。那你就要研究亚兰人的背景、生活背景，啊，所以在这同系语言这个比较深，我只介绍一下就可以了哈。啊，我们再来看后面哈，这个你看字研究字义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所谓的这个上下文上下文。像那个第一个例子说，第五点那里说细耍，细耍。这个亚尼尔的部下跟约雅的部下他们在戏耍，讲的他轻了，不是戏耍，是在争斗不是戏耍，所以这个看上下文就知道那再来呢，我们呢再举这里第四点那个例子，更多后书十一章四节到五节，更多后书十一章四节到五节，我们看第五节好了。但我想，我一点都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保罗说了，我想我一点都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看来保罗相当的狂傲哈。他说我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各位，从字面上来讲，来讲，你们大概知道什么叫使徒吧？使徒就是耶稣是拣选的人，传福音的人。那这最大的使徒指谁最大的使徒是指谁？知道吗？你们说说看，这最大使徒是谁？Tony，彼得是吧？你们认为是彼得的，举手看看啊。这讲最大使徒是彼得，有没有？谁？约翰。讲约翰的举手看。还有吗？最大使徒是谁？当然，假如我们不看上下文的话，你们的答案都对了。因为彼得、约翰、雅各都是最大使徒其实在主耶稣眼光里头但他们三个人都蒙主耶稣所宠爱的使徒。那这里不是在讲彼得、约翰、雅各，
不是。
你们看下文就知道了，请看下文啊。你至少看，我直接上看十三节哈、啊。那等人是假使徒啊，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所以这些假最大的使徒是谁啊？保罗，那个保罗在讽刺谁？讽刺那些假使徒了啊！他们装作自己是使徒的模样啊，这是保罗在讽刺的啊。所以保罗在这一章圣经里很不客气啊，他们夸口，我比他们更夸口。你看这个22节啊，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2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妄，我更是啊，我比他们多受劳苦。保罗为什么要这样比较呢？因为他生怕这些信徒会被假使徒迷惑，所以保罗不得不来辨明他的身份跟他们不一样啊，懂吗？所以这个最大的使徒啊，是指那些假使徒说的啊。所以这个上下文我们没有看，当然看字眼的话，我们很容易啊发生误会。好，再来呢，这个提到这个文法上的研究，第八点呢、啊，所谓复数单数，我在这里没有提到文法哈、啊，应该这个研究圣经的时候啊，不要忽略这个文法上的研究啊，中文有中文的文法，英文有英文的文法，希腊文有希腊文的文法。那有一段圣经啊，最被容易误解的，我们看这个。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第九节啊，凡是从此生的就不犯罪，人就这个就好。从神生的不犯罪，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我们都从神生的，会不会犯罪？会不会啊？有没有说信了耶稣以后都没有犯罪的？举手看看有没有、嗯、没有啊。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呢、啊，叫不承认罪的哈、啊，这是说谎。我们来看看耶稣一书，同样是耶稣一书哦，耶稣一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因为耶稣是写给那些信徒，不是慕道者，所以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为什么第三章他这里要讲从人生的不犯罪？明明讲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那是说谎啊，为什么这里讲说那从人生的不犯罪？为什么？大概你们看 NIV 那一本圣经哈、啊，他就会写一个什么一句话什么话啊 ，continue 啊，就是说我们从人生的不会不断的犯罪，不会继续犯罪，啊，他为什么加一个 continue 这个字呢？啊，在原文里头应该没有这个字，在原文里头这个不犯这个犯罪这个字眼呢、啊，希腊文是用现在式，那希腊文里头跟英文不一样，它没有现在进行式。啊，他现在是就代表继续不断的意思，啊，所以他在这里呢，中文你就看不出来了，从此就不犯罪，但是那个 NIV 那本圣经就写不继续犯罪，啊，没有继续犯罪，不会不断的犯罪，啊，所以这个是跟文法上的关系，啊，那当然文法上有单复数啊，像这个罪这个字啊，单复数它的用法。啊，复数跟单数用法就不一样啊。那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啊，第一章他为什么也要用啊？保罗在为自己的职务辩明的时候，为什么强调了两个人这个字呢？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啊。这个人，你看那个字眼啊，那英文那个字啊。是不是一个单数一个复数呢？在中文看不出来，中文总是觉得说这个好像多余的，还是或是在强调， 怎么是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那不是一样都同样一个意思吗？那英文有单复数是不是？啊，一个是单数，一个复数，啊，那这个复数啊，就是告诉我们，我当使徒不是靠大家投票我才当使徒的，啊，那单数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是靠那些有名望的那些人呢、啊，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啊，第二章那个第六节那里啊，就告诉我们。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跟我无关了、啊，啊，神不是以外貌取人的，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所以保罗在强调，他使徒的职分是耶稣基督赐给他的，啊，不是因为人的缘故，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也不要因为说只要所有教派都不承认我们还是真耶稣教会啊，不会因为说他不承认我们就不是真耶稣教会。也不会因为说哪一个有名望的人诽谤我们，啊，我们就不是真耶稣教会，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有真理的立场。不过感谢主，我们坚持到底啊，啊，那更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勇于介绍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在各教派啊，我们不批评别人，我们尽量介绍自己。那至少在我所知道，我们在台湾呢，外教会啊，现在对我们。可以说相当的客气，啊，甚至于那个圣经公会那是长老会啦，其他教派组成的，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书报社啊，不能够，就是说必须要那个缴税，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叫辉利门书房，那是不得已要成立辉利门书房，是为了要缴税，所以他单独成立一个书房，要放在总会的话哈。那总会我们这个机构那么庞大，啊，那我们缴的税就很多，所以我们就是特别成立一个书房，那么卖的书就要缴税。那我们这个书房啊，现在我们加入了那个，就是整个基督教的那个文字的一个协会，我们的书也可以拿到外交去卖给他们，啊，那这个圣经公会那个主席啊，就特别介绍，啊，这些书叫怎么好，哈，啊，因为我们这些书叫。买圣经买的最多，在台湾来讲哦，我们买第一名的，我们圣经的销售量最多，大家信徒都喜欢看圣经了，所以圣经销售量最多，啊，那他们圣经公会有时开会要邀请的时候啊，我们真教会的邀请最多，人数邀请最多参加，啊，所以现在很多教派也跟我们相当的友善，啊，像现在他们什么两千年运动啊。他们不敢忽略我们真耶稣教会，因为真耶稣教会这个在台湾也相当大的一个教派，所以他们也希望说我们呢，啊，能够支持他。但是我们是有立场的，什么事情可以支持他们，什么事情我们就划分界，在真理上要划分清楚啊。所以现在我们以前有一次我去一个外教会一个神学院呐，啊，他容许我介绍真耶稣教两个小时。那我就介绍真耶稣教会，那特别不是拿我们教有一本外教会的刊物来访问我们，介绍真耶稣，就用他们的刊物来介绍真耶稣教会。你介绍完了以后啊，感谢主，那些牧者那些传道人啊，对我们教会就改观了，以前听的跟现在听的不一样，他们以前听真耶稣教会是片面的诽谤的话，那听了以后才知道说。原来真耶稣教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真耶稣教会，啊，所以私底下有人就会向我说啊，你那个我介绍说我们教会有什么圣灵论有什么书啊，啊，他们就想要买，啊，有什么刊物他们就想要要，啊，所以我们应该多多介绍真耶稣教会，啊，那自然他们就会晓得真耶稣教会真的是合乎真理的教会，这是我们的责任，哈，啊。